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二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那身在旅途的我呢，在北京碰到了几位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大多是因为环保而相识，他们用绿色环保事业的热情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将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啊，来听听他们对绿色环保事业的理解，以他们是如何决定站出来做一个环保先行者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 Plogging 的创始人丁义鹏。丁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丁先生啊，您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个标准的都市白领。果不其然，这个您是在安杰伦科技中国做一个大客户经理，现在是吗？这是您的主业。
对，是的。主要是在安杰伦可能是做实验室分析仪器，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检测检验机构，然后包括一些像环境监测、食品安全这些行业的，就是包括制药这些行业的实验室都会用到我们的仪器。所以呢，就是像尤其像环境这一块、食品安全这一块，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我可能看到的会比大家可能在明面上见到的会更深入一些。
对，是深入很多呀。这个其实丁先生已经帮我扫盲了。这个安杰伦原来实际上还做很多是关于就是空气的检测和液体，
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
对，
包括
空气、大气，然后
水
和土壤，
全都有。
对，这些
全部的方面的这种。
对，因为说实话，在检测行业呢，它是整体是一个这种循环的状态，因为你
空气、
水，然后土壤，这些中间也会穿杂的，在比如说像咱们种植一些东西会用到农药，然后生成这些东西咱们又吃到人的身体里面，动物也
是吧，
对，它是不断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产生的这些污染物或者这些有毒有害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在环境体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农药对这个蔬菜瓜果上有什么残留了，那下雨它又会被冲到水里面，水又会带到土壤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这样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做一些检测，是做这方面的。对，
谢谢丁先生先给我们上了一个环保课。然后但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丁先生的吗？其实实际上不是因为丁先生做的这个安杰伦科技公司做经理，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我们一个公益组织叫北京 Plogging 的创始人，是吧？
对对对，是。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logging 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plogging 呢，实际上它是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词产生于北欧。
北欧的。
对，是北欧的一个，就是它是两个词，一个是捡拾和跑步。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组合的 plogging 这个词。当然这两个词，就是北欧的这两个，我发音就不太熟悉了，但是它是靠这两个词然后衍生出来的。这个 plogging 实际上用中文翻译过来，我们更多应该叫它捡拾跑。
那咱们中国在国内也就叫 plogging 吗？还是
我们注册的这个就是官微的这个公众号，我们也叫 plogging 北京。
好的。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从去年8月份嘛，从网上我们也是无意中，因为我们有一个跑步的组织，所以
咱们提到了这个丁先生是不是先跑步后捡拾的，是吧？您是不是一个跑步的热爱者呀？就是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呢是
长跑，
对，就主要是以跑步，一开始这个跑团呢大家都是以跑步为主，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我们可能更方便的比如说集中在故宫那一块，大家都往中心去，然后在故宫跑步。但是故宫跑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看到这块有非常多的这个垃圾，每天都是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这个客流量。当环卫工人在工作的状态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环卫工人尤其像我们晚上，我们是夜跑，大概6点多7点钟左右，那会儿天擦黑，那会儿环卫工人已经下班了，你会发现故宫周围的这些道路上面真的是就是全是这些 就是废纸啊，然后瓶子呀，就很多游客可能遗留下来的这些烟头啊，对，这些生活垃圾，这个
主要是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为主，
嗯，
比较多。所以后来我们跑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觉得反正干跑也是跑，而且我们就是从网上八月份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了就是 plogging 这个国外过来的这个新闻，然后可能那会儿还是一个繁体字，我记得可能是台湾那种翻译过来的那种感觉。
好的。
然后从那块儿看到那个文章，从这个文章我们就大家决定一块儿，哎，那咱们还不如一块儿也是边跑步边做一些公益。
就等于是说这个词和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或者是新闻里头得到的，并且能引起了你们的共鸣，因为故宫那地方在环卫工人下班以后这个。就是没有人管了是吗？但还是有游客会去，
对，
还是因为他没有离开，可能离刚刚离
散场的呀，或者是
那也有几千人上万人。
对因为故宫周围晚上也挺漂亮的嘛，有童子河什么的，那边是挺漂亮的一块、
哦、
一个区域，
所以他晚上还是会有游客的，
会有很多人在那块遛弯啊，或者走一走啊，围着故宫转一转、啊、
对，那么美好的地方结果满地是生活垃圾，这也
对
挺心痛的是吧？
对、
嗯、
而且近在咫尺就是垃圾箱，但是都在地上。
真的假的？那太
会有这种情况，
这太心疼。对啊、哦，我看你的照片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照片里好像确实就在故宫博物院前面那广场上呀。
对，我们就在东华门，一开始我们的集结地就在东华门这边。
哦。
所以就发现
满地是白色的，
对，
白色的
有很多的这些垃圾，
很明显。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而且在那个文章里面我们能看到，
嗯，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嗯，
因为你跑步的过程中，
嗯，
跑步单纯跑步的话。一公里大概消耗235卡路里、
嗯、
这个是有一个公式这么算出来
的、嗯、
对、
嗯、
如果我们在跑的过程中、
嗯、
同时加入这些深蹲啊去减食啊这些的话反而能增加这个不光能锻炼核心肌群还能增加这个消热那、这个能量的消耗
对因为你要弯腰
到288卡路里了可以看到、
这个、
对这个本身也是在增加运动量所以故宫一圈是4.2公里我们一般正常是连跑带 plogging 的话这一圈下来可能半个多小时、
嗯、
有的时候慢一点可能一个多小时根据垃圾量来判断嘛、
嗯、
所以每次反正我们每个人收获都不少
嗯，我看到你们那张照片上这张有一张照片上显示的是一共有4个朋友在这张照片里头每个人的手里的袋子里都是大半袋满满的垃圾啊
这是第一期
这是第一期
第一期的时候只有我们4个人
哦然后后来哦
后
下面还有一张这是多少个人了30多人了吧
有个几期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大的一帮朋友、哦、大概到后来我们的活动的话可能每次都要限制人数了因为人数如果太多的话故宫那边他也不太允许这种太多人去聚集所以我们一般最多不会超过40人现在正常情况下、
哦、这个已经有这是你开了几期以后这张照片上人就已经这么多了每个人都有拿着袋子
对
哦你们这是前面堆的是袋子是吧
对这个前面堆的全部都是垃圾、
嗯、满满的垃圾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满满的垃圾了
对
我的天
然后然后我
成就感吧
对
应该是
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呢因为大家各自都有分工嘛
嗯
我们还有专门的那个就是实际上他的职业是教练健身教练然后我们的健身教练呢也会带着我们整群人一起大家做跑前的热身然后跑后的拉伸包括你在减食的过程中怎么能锻炼核心肌肉然后尽量减少受伤所以这些就是包括一些减的过程中你不能猛地蹲下因为猛地蹲下后面的人可能不小心把你冲到如果在跑的过程中
是的
所以这些都是安全问题我们有专人都大家分工嘛各自分工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您这个 plogging 不只是去做了一个环保还让大家在做环保的同时有所反馈是我做事情的时候还能够同时帮助我自己健身是吧
对对对对
嗯那个现在咱们刚才已经开始讲这个什么是 plogging 了然后好大概讲了一下您的原因是吧这个确实是就是在故宫夜跑的时候
对
这个起源就是觉得实在是看不过去我们就要开始拿起我们的夹子和这个塑料袋那您平常跑步都会带夹子吗还是就是带塑料袋然后戴上手套这样捡
怎么说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是用家里面的这种垃圾袋大家各自带、
嗯、对
带一些或者我们集中给准备一些垃圾袋
嗯
然后呢我们最开始都是戴手套
嗯
戴这种一次性手套 然后
一次性手套还是要有污染。
对，所以是后来我们也发现了，因为我也在实验室工作嘛，所以我们的客户那会儿就是手套是很多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是后来就买的那种一次性手套，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污染，我们慢慢的在调整，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用的是那种橡胶的那种咱们在家洗碗那种手套，因为那个手套它比较厚，它可能能用的多次用。
对，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
太热了是吗？
对，太热了，手部对闷的全是汗。我们就不断，然后现在是等于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活动了嘛，然后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像朝阳团区委，他们也对我们的活动比较认可，然后现在把我们的活动的其中两期，就是我们每个月最少是四期活动，每周一期，
就每周一期，基本上每周都去跑了，
每周都去跑。
哇！
然后、
okay.
其中有两期，
嗯，
已经挪到朝阳区的这个跟朝阳区团区委合作，跟朝阳团区委合作之后呢，朝阳团区委也很支持，给我们做了这个，我们现在是用竹架。竹子做的，所以这个是很绿色环保的。然后袋子呢，我们是用可再生的袋子，也是朝阳团区委，不是我们专门定做的，
定做的那种，
也是那种就是大家能背着，可以反复利用，可以清洗的。这种类似于最早我们是用过，也用过一阵宜家那种袋子，就
是
那种
编织袋，
对，也是这种可重复利用
的，
对。包括可以清洗，然后我们也可以再重复利用，
明白，
这样大家的话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垃圾的再生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拿着夹子，然后因为朝阳团区委对我们也很支持，给了很多这个给了我们很多，
对，竹夹的话就是可以重用，并且它就算你扔掉的话，它也是竹子，
它
并不是一种塑料，
对
吧，
并不是一种塑料污染。
我记得在您的公众号里谈过这个关于塑料这个，咱们下面再一会儿谈这个啊。对，然后非常好，那拿起袋子，拿起夹子，我们去做这个 plugging 是吧？那么，哎，我们现在看到是说，很想也问问您，这个组织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整整一年，刚刚过完生日，到今年8月8号。
8月8号过生日，那我们要说生日快乐。
谢谢。
那你跑步的时间呢？哈，大概多久？
跑步的时间我其实也就是其实比一年稍微多一点，也有限，多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怎么感觉就是您就是为了 plugging 而来的？
当然我们那个团队里面有几个人跑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就是你们核心团队里的其他人，
对、有很多人可能也会跑的会时间更长一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像这个身体锻炼嘛，这个肯定大家都是走出户外，对，为了身体健康大家都在锻炼，所以你锻炼的同时我们又做了公益的话，这种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
嗯，
那我可不可以讲，就是您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跑步的时候您受不了身边这些垃圾，还是说是什么样让您能够站起来，就是别人其实跑步也跑了很久了，那他们没有做这个 plugging 这个组织，也没有想过专门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在跑步的时候去捡垃圾或做深蹲这种安全动作。那么您做这件事情的话，等于在于是说您是站出来发声，并且什么影响别人做这件事情，就是什么让你有这么大勇气来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确实是从这个，因为我工作的行业，我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感觉。最近几年，就是中国也开始对环境污染这方面非常的重视，因为现在两大热点行业，一个是环境污染，一个是食品安全，这个是我们全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很重点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你生存的环境，这个是大家都躲不开的，谁都会在这个环境下去生存，所以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检测到这些现状，说实话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对很触动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利用，除了上班时间我可能在做我本职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想利用就是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我一些锻炼的时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时间能向大家做一些身体力行的宣传，这个是我比较着重想去做的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你光举着一个牌子或者说讲这些东西可能宣传力度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捡拾垃圾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有点还不好意思呢，还有这种羞涩心在。
我这个我觉得听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即便您算是一个 离绿色这个环保或者说离这个环境这行很近的一个从业人员了，那么也一样会觉得就是不好意思。那像我们其实平常人更是觉得这样的，所以很感谢有你们这样的就是带头领头羊，可以让大家能真正鼓起勇气来弯腰去捡垃圾，是吧？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估计故宫那边的保安可能都
认识你了，
认识我，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组织，因为每两周我们都会活动一次嘛。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韵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这个其实你们活动的还都非常非常频繁呢。
对对对，
这么多期就说是大家都是这么一期一期坚持下来的吗？
现在 Blogging 北京一周年了嘛，
嗯，
然后我们已经就是
看着满满一天的活动，对，嗯，
大概有30次这种，就是包括夜跑，
嗯，
因为它冬天太冷的时候那一段我们是停了的，
嗯，
那边没办法，因为北京那个冷的，大家跑步的话容易就是容易受伤啊或者什么的，所以那一段我们是停的，
嗯，
跑去那一段的话我们几乎每两周都会跑一次故宫，然后现在又加了2次为朝阳团 团聚委、
嗯，
就是在太阳宫公园这边，
太阳宫那边，
太阳宫公园，
哦，
对，
太阳宫公园
围公园一圈，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是怎么着，然后大概我们已经做了30次活动了。
对，团员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来是吗？
也有周围的群众，然后也有就是我们帮着做一些宣传，然后朝阳团区委自己也做一些宣传，哦，青春朝阳嘛，哦，然后就是每次反正大概20-30个人应该还是有的。
哇，
在那边也再跑一回，
这个20-30个人跑出去还是挺有影响力的啊！
对对 对， 对，
因为一捡垃圾的时候弯腰一片，
对，
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给大家知道说，其实捡垃圾是件很好的事情，让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
没错，
嗯，
而且你看，我们就是基本上有大概
有小朋友参加，
2-3期之内就已经开始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
你说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对，
没有几期以后就有小朋友参加了，
对对对对，现在
很惊艳呐，啊！
对，
我觉得
小朋友
的这个意识和家长培养小孩子的这种环保意识还是很重的。
没错，
嗯，
现在家长都比较注重这个。然后，大概就是我印象中那会儿我们跑的话，基本上真的也就3期以后就有小朋友参加了。
那就是9月份。
对，9月20号左右就有小朋友来参加了。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不光是在故宫这块跑，
嗯，
因为我们比如像周末，
嗯，
大家都休息的时间， 我们也会组织，比如说像一些远足徒步，我们可能像去灵山，这是我们去过的，香屯我们也去过。
呀，那些景区应该感谢死你们了，那个景区里沿路的那个扔垃圾更是
很明显。其实我们选择的真的是驴友喜欢的非景区。如果景区里面的话，它卫生收拾的相对还有人管，
还有人管是吧？
对，但是那些、
哦、是有更是
那些非景区的话，尤其像灵山这种地方、哦，我们走一些户外的一些徒步的路线。
啊，那你是说那种自由自己
对 对, 对
那个驴友自己去的自发组织的那
些
线路上
露营的，他们也会露营、哦，也会留下一些垃圾。
对，是的。
走的过程中也会留下一些垃圾，那些垃圾的话，它等于是没有专人去清理的，它不像景区还有一些专人去清理。
明白了。
所以那些地方没有人清理的话，
更是要命了。
更是要命，更是非常多。
嗯、
你可以看这个图。我们就在灵山，
嗯，
一次我们捡了110公斤的垃圾，
110公斤垃圾，将近200斤的200多斤的垃圾。
对，我们40个人是把这些垃圾从山上背下来的。
40个人，每人一共每人50斤。
对。
然后你还要背你自己的水喝。
我们有几个男生可能都是扛一个扁担一样的东西，就这么着给背下来的。
一头垃圾，一头是自己的吃的。
对，那次捡的是可能我们就是。
对，我看这个整个照片上排满了，每排五个垃圾袋，然后满满的垃圾袋，
对对对，
然后是10排。
对
对，50个。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还会定期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活动、
嗯，
就比如说放在周末。
嗯，
周末的话，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特色活动。
嗯，
你像这次是徒步，
对，
然后我们还有给广渠门中学的中学生单独组织过一次周末的。
嗯，这上面写的是垃圾分类比拼。
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几个人会带就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做的是回收垃圾。
嗯，
我们有一个朋友可能做的是。这个有害垃圾、
嗯，
另一个朋友可能做的是厨余垃圾或者是其他垃圾。
你会带一些垃圾过去让他？
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捡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会带一队。
哦，你去专、哦、
对每个人会带大概有10来个学生。
嗯、哦，
这10来个学生告诉他们只捡这个可回收垃圾，
嗯、
还是只捡厨余垃圾。
嗯，
如果你碰到什么垃圾了，你要。就是告诉别的队这块也有这种垃圾、
哦、
所以我们是这么着做了一个活动、
哦、
就是在跑的过程中带着大家现场分垃圾，不是捡回来之后再分。我
们
是
你们一般是捡回来再分还是在
捡回来之后也分、
哦、
现在
这是
这一次
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当场分。
我看到了厨余我不能捡我要去捡回收的。
他会把同学叫过来，
对对对，把同学说你来捡这个。
对是
这个挺有意思的，不只是说就闷头捡垃圾、
嗯、
实际上是在他看到垃圾的时候就要很快的去识别这是什么垃圾。
对，
其实会更好的强化他的这个记忆和他的这个知识，
对
吧？对，嗯。
然后还有一次呢，这次看我们是植树造林。
是今年
你说植树造林跟 plogging 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很奇怪吧？
嗯。
但是实际上 plogging 的话，就是我们联系的是这个垃圾填埋场。这个山，我们植树的山底下，就是实际上就是最早那会儿的垃圾填埋场。所以我们
这是垃圾山上面植树。
对
的。你们是希望能够以这种办法帮助北京
更快的去
降解这个
对
北京环周边去降解这个垃圾山。
对就因为垃圾山的话、
嗯、
它填埋是有一定厚度的，如果你风吹日晒雨淋没有树去帮它就是加固的话、
嗯、它就会飞走，
它会土壤流失啊什么的，那些垃圾到时候还会漏出来。我们是、
嗯、
等于是有北京市政府有这么一个项目、
嗯、
然后呢组织大家都去，北京市市民都可以免费报名，这个是免费的、嗯、树苗它是免费提供的，
他就希望大家来种，
希望大家来种。对，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机会上，趁这个机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垃圾填埋场的话，它是往里倒完垃圾以后，最后再拿土给掩上，是吗？
它垃圾填埋场就是它是很多的，
嗯，
它每次它的那个坑底下，它先会挖一个坑，
嗯，
因为这些是属于就是这种。按理说是这种可堆肥垃圾才能用于去填埋、
嗯、
但是它填埋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有毒有害的这些东西生成，
对，
比如说甲烷气啊，或者什么污染周围的水源，
对，
或者渗到地下水会对土壤啊、
哦、
水都会有，所以它会做很多的这个防渗漏层，不是一层，是很多层，它有最挖完坑之后先在底下做防渗漏，
防渗漏，
而且是一层防渗漏一层加固，一层防渗漏一层加固，它是很多层
很高的，
对、
嗯、
这样的话才能防止它往四外去渗漏。所以当然这个坑你毕竟是有容量的。
请你求证一下，就是我见过一张照片说垃圾围城了，北京是不是有到这种程度要围城了？
跟大家可以负责任的说，就是只要是大城市
都
周边都会面临到垃圾围城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垃圾，待会儿我后面会讲到，
对
那个
垃圾代谢的太多了，是不是？
对，
城市里头出来的垃圾太多了。
对，
嗯、
而且就是你这些垃圾的话，等于是你，就是你填埋的话，填埋的话这些
是唯一的办法，可能对于有些垃圾来
说。不，也有焚烧，还有焚烧。
焚烧不是
焚山后之后再填埋，它还有一个这种、
嗯，
所以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垃圾处理的步骤的。所以那个
很心疼这些环卫工人们。
对，但是北京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现在北京周边的九个垃圾填埋场吧，好像是、
嗯、
我上回听那个老师讲过、
嗯、
我们跟专业的老师也求证过。
对，我记得你们有一期节
目，有一期节目
专门问的是、
那个、
专门做的是这个垃圾分类的这块。
那个老师大概也是20多年了、
嗯、
一个老师在这个行业里面、
嗯、
他就
讲什么了，
他就跟我们说了，北京现在目前的九个可能到2022年又满了，又得开发新的，还得再去建这个垃圾的填埋场，因为这个是所有大城市碰到的这个通病，没办法，大城市全都在。
特别像北京、上海这种
对
超级大城市，
对，没错，
超那个人口也是超级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满，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常见的，
没错，
所以才会要我们除了是捡垃圾以外，还要分类，对吧？我们能才能把这些垃圾嗯真正的利用上，或者是。放到合适的地方，被合适的方法去处理掉。
没错，是的，是的。
嗯，咱们再继续讲。我看到另一页上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啊，这是什么？
这个是
寻宝胡同跑。
对，
是去胡同里了吗？
对啊、
哦，
这个就是北京的，也是一个地标性建筑。我们放在了南锣，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
对、
哦，
因为南锣这边
呢，那个是个标准的旅游区，旅游景点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捡了得有多少？
这么多，
几千个蜡头。箭头，真的，
我的天哪，我看到了一个两个袋子里全部都是满满的烟头。
对，这个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个趣味活动，
嗯，
也是用周末的时间，
嗯，
大家呢就等于是我们胡同里面，我们会设置一些比如说一些线索，然后一些就是解题的方向，你可能这儿找一个线索，下一个地方再找一个线索、
嗯、
一个线索套一个线索，你可能最后能寻到宝。然后
那宝是什么？
就是可能
拿烟头。
不、哦，那个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要不断捡垃圾的。
哦。
然后除了捡垃圾，
设计好。
对，宝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就是路线。
哦、宝是你们想设计好了，
设计一些
线
索路线
索也是
对
设计好了。
对对 对。
但是在中间你能捡回什么垃圾来是你的事情。
然后这个捡垃圾呢，我们三队、嗯、每个寻宝队他捡的垃圾也是要求种类不一样。
哦，种类不一样。
对，
哦、
这就属于其他垃圾。烟头是属于其他垃圾的，
对，烟头不属于
可回收利用，因为它没有利用价值，它没有它的利用价值已经非常小了、
哦、
所以它就是实际上它材质可以看属于可利用可回收那个，但是它的利用价值太小了。这个我们跟那个专业的那个垃圾分类问过，它就是有些、
嗯、
比如像咱们的餐巾纸、
嗯、
那种东西，你说餐巾纸还有用吗？它、
嗯、可以再用不是吗？
它可利用价值就太小了，
太
好
了，
而且它上面也有一些污染物，
对，
所以那个就是
没有人愿意去做这处理了，
对、
嗯、
它就处理起来太麻烦了，所以那些可能就变成焚烧这种垃圾了。
哦，
对，像这种烟头可能都是焚烧垃圾了。
明白了。
然后我们还组织一个垃圾挑战，对、
嗯、
一个垃圾挑战赛，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就是站在这个垃圾废垃圾堆上，然后我们清理完之后是一个什么状态，清理之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哦、它这个像有点像说什么之前之后的比较，人家上人家网红比的是那个美容，咱们这儿比的是让地球更美，我觉得是更好一个。就是我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上面是嗯满地都是这种塑料布，然后还有塑料袋儿，还有一些包装袋儿的这样一个场面。然后下面的话，大家都捡起来以后，地上很干净了，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原来还可以很漂亮的嘛，对吧？
对，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游戏的目的是鼓励大家投稿，因为这个是把自己的两张照片然后对比照交上来之后，我们来评比，然后让大家来投票、
嗯、
看看谁的票数最高、
嗯、
谁就是我们最后的获胜者。
这个其实应该多组织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因为人都是属于视觉动物嘛，当你看到照片，不管你是当然这是为了比赛，但是当你看完这张 after 的照片以后，你会觉得哦，世界还是很美丽的，只要我动动手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大家心情愉悦，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地球也很开心，是不是？这种活动确实很好。
对，这所以呢，这个就是 我们会也会定期的组织一些这种趣味的活动，因为如果光单纯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像 plugging 这种，我们也怕大家时间长了积极性比较懈怠或者有一些惰性了就，所以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一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家可能也就交换一下礼物，当然必须跟环保跟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是废物利用，把你自己家里边没有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用的，但是你拿回来之后大家别的人没准会觉得有用，
变废为宝，
对，我们是一个废物交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环保里另外一条，就是其实环保不只是说我们要去捡垃圾，还有是说我们捡回来的东西怎么用，还有一是我们家里的东西有些一直堆那里，然后我们怎么能让它再次被
重复利用，
完就是完整的被利用上，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么你不用，你
给它第二次生命。
对，你就不用再把它堆在那犄角旮旯里，或者是你把它堆到了某一个垃圾场里，那就很伤心了。其实它在别人家可能还是个宝贝呢。
对，没错，是的、
嗯，
我们也是在做这方面的一个。
这个非常好。
对，
嗯、咱们开始，其实您也讲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活动，
嗯、
有很多活动里头有也有讲了关于垃圾分类这块，是吧？那么就是垃圾分类的话，在你们每次跑完步以后，在分类上面。就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分法，我相信您应该很熟悉了，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们一些小窍门？
这个有，这个肯定有，因为我们 blogging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捡完垃圾啊，大家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因为那会儿我们没有这种分类的这种感觉呢，还实际上一年前那会儿大家还没这个分类，基本上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才开始的，
上海才开始，其实后来我们问那个老师，那个老师说北京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垃圾分类，只不过它是在后端你看不见罢了，它是在利用机器和人在做后端的垃圾分类，
就是环保工作人员自己去做这个分类，因为他们觉得这太难了，不让咱居民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
他没有推向前端，
对，他
后端自己
大家理念也不够，他那个推的就是成本可能比他在后端做更高，
对，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是在后端做一些垃圾分类、
嗯、
但是你看这个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基本上这个段
子，年初的一个段子，
最经典的段子就是这个猪能吃的、嗯、猪不能吃的、猪吃的会死的和卖了能换猪的这四个，
这个我帮着丁老师念一下，这个猪能吃的就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那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卖了能换猪的是可回收垃圾，这是用来很形象的去讲这个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您觉得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其实还真说的挺对的，原理上是这样的。
哦，猪能吃的就是湿垃圾是吗？
因为你看北京的垃圾分类啊、
嗯、
北京的垃圾分类实际上我们把管湿垃圾叫厨余垃圾，我们管干垃圾叫其他垃圾，
干垃圾是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大家都叫的一样，这个不，这个
有害的
可回收垃圾也都叫的一样，这两个都没有问题、
嗯、
主要出在湿和干，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海是习惯用湿和干这种说法、
嗯、
但实际上在北京这边它叫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哎，我觉得厨余垃圾这个更好理解一些，这好像就是说、哦、就是厨房你做菜做饭时候剩下的东西，或者是你吃完的饭
剩
菜剩饭，
剩菜剩饭的，没错，
厨余垃圾。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从这种更字面化的一些、
嗯、
更理论化的一些来说、
嗯、
厨余垃圾、湿垃圾实际上就是可堆肥垃圾，它是可以埋在土里面的、
嗯、
它不会对土造成很大伤害的、
嗯、
而且它可以降解的，它可以做肥料的、
嗯、
这种，
对，这个在美国其实我们当时也聊过这个，它实际上是 landfill， 就是可堆肥，
对，可堆肥垃圾、
嗯、
实际上是这么分的、
就是堆上去它
可以
降解的，
可以降解，
可以
发酵、
这个、
然后可以做成肥料的，
对，嗯，
然后呢、
嗯，
其他垃圾和他们叫上海叫干垃圾，北京叫其他垃圾，它实际上它是可焚烧垃圾，这种东西它是可以烧的，烧完之后呢，它你就刚才咱们说的用过的一次的餐巾纸或者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它包括花生壳，在上海那会儿争论是干垃圾是湿垃圾，折腾来折腾去，
花生壳是什么？
花生壳实际上
厨余垃圾啊，
厨余垃圾，它可以堆肥，对吧？
对。
但是它看着大家看的都是干干的，
对。
但是这种，所以我就不知道。
所以它那湿垃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的，包那个。吃的东西那个盘子或者是纸盘子是湿的了以后，因为油或者是有汤，
但是它是属于焚烧才能用，
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湿垃圾，
对，它属于，
因为它不能可堆肥，它不是可堆肥的，
对，
然后并且它其实也不是干垃圾，
它是干垃圾，它
得要干了以后才是干垃圾，因为它上面沾了汤呢，
但是那个就很难清洗掉了，所以一般就直接焚烧了，像那种的话，基本上
没有。
对于咱们来说，不能把它晾干，但是基本上就直接焚烧了，
对，
进焚烧炉然后焚烧。
这个我们在上期节目的时候曾经谈过，说其实日本的话，它会可能会简单清洗一下，
对，
然后晾干以后，那就是标准的干垃圾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实际上它是属于干垃圾，咱们只是没做那一步清洗的动作。
对，不可能到那种，因为像纸质这些东西，你清洗它也有时候也没法清洗的那么好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干垃圾和其他垃圾，我们基本上叫它叫可
焚烧
垃圾。有害垃圾这个都公认的没有问题，字面意思，
大家都明白。
然后可回收垃圾也是这个完全的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争议基本就是在前面这两个，
好，
会有这么一个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基本上那个老师跟我们讲都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后端做垃圾分类了，那个是有很完善的一套，就是自动化也会先分一下，除了人工分拣还有自动化去分，它那自动化是用一个转桶，然后漏出来的可能就是这种厨余垃圾，当然那个准确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基本上是靠这种来去分的。
明白了，所以现在是希望前端的这些用户们，我们的居民们能够再做一次垃圾分类，让后期的那个分类更精准一些。
对对对，所以那会儿我不知道像在美国是什么，在西雅图那边是一个什么样，可能是每个桶不同的车来收，
对，但是的，
但是在中国它不是这样的。
What？ 你再说一遍，在
国
内的话垃圾桶是一起收的吗？
就是现在目前北京，因为北京就是后端垃圾，
你的意思是说回收，就是我可回收的和厨余的我放到两个垃圾桶里了，它最后还是给扔到一个垃圾桶里去了。
对，现在车它是因为根据出车成本，这是这么多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后期肯定会改，
太伤心了，这个
肯定后期会改。
对，
但是如果我们前期的话，你把它分一下，它即使收到一起，它也很容易再分开，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袋子里面，这个就很容易再分开了。
但是可回收就被污染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像中国这一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在走，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所以还不如把可回收拿去卖猪。
对，
是吧？其实我觉得有些小区门口它其实还是有那种废品回收的那个站点，
没错，是的，
倒不如就是回收可回收垃圾，你再辛苦走出小区，
对，
在外面可能就有一个可以卖的站点，
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像咱们喝的矿泉水瓶子什么都有专门的头的那个，就是那个可以攒币啊，或者什么有一些，
对对对，这些
攒积分啊什么的，
倒不如就是攒在一起去干这个。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样的话至少我们能保证可回收的是真能可回收的。
对，没错，是的，
是吧？
对，
嗯，
但是它这现在呢，就是它虽然是一辆车，因为它跟你出车成本有关嘛，一辆车都拉走了，但是它后端的话还是会再分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好多人说我是分了半天了，他也投了，但是你一辆车全给拉走，
对啊，
他们有些不太理解，
嗯，
这个因为这个
好分类一些了，
在改的过程中，那个老师也说了，在慢慢的调整，因为这个也得根据大家分的细了，
嗯，
那我们也能收得更细了，
是
这样
的，这样会好一些。我觉得以后垃圾车能够至少分出两类车来，都让我心里会舒服一些。对，因为那个可回收的话，我就不用再去外面走一趟了嘛。
对，
对，
没错，没错。
嗯，
最后可能想再说一点啊，因为在这个行业，我也是做这个，不管是环保啊，还是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因为我一开始不就说了嘛。
嗯，
现在因为咱们在这个整个环境体系里面，在这个生物链体系内，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可能躲避开空气、水，然后包括你吃的这些东西，
是
它都是互相有干扰，这些因为你的污染物它会循环在这里面，互相影响，你大气里面呢，对，也会影响到 植物可能又吃到你肚子里面，所以它污染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这些检测的话，它是一个循环过程的。
嗯，
所以我们其实根本的想法是，还是更加倡导大家能尽量的不生产出垃圾，这是一个最终极的梦想吧。可以说，垃圾越来越少，其实是越来越好。所以
其实这块就提到刚才咱们已经提过一个话题，关于塑料的使用、
嗯、
我们对塑料的这个消耗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污染源。
对，
就因为有塑料确实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对，
更加轻松一些，但实际上塑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污染源。
对，
它的
降解时间非常长。
是的，对，
它的可降，
我记得您有一个文章和一篇就是你们讲座是专门讲了关于塑料这件事情，是吧？
尤其像
大概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也都真知道，因为像现在的水里面，一些塑料的微粒在里面的话，都已经很久以前就被检测出来了。咱们的水里面，你不
吃，你等会儿，就是我肉眼看不到，看得很纯净的水里头有塑料的微粒。
对，因为这种你是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那种塑料的已经分解的微粒在里面了，所以这种东西，你说你怎么去避免？你很难去避免。有些这些你是就是已经在这个环境体系里面的一些东西，你就很难很难。包括咱们吸入的一些，像北京可能最近这个空气质量现在不断的在好转，
嗯，
以前那一阵儿有些时候那个雾霾呀、
嗯、
非常重啊，什么这些你吸到肺里面，这些东西它就是污染物吸进去了、
嗯、
那是不可逆的，很多东西是没法就是排出去的，
它放那里就沉积下来了。
对，
所以哦，我还没有想到是平常我们喝的水里已经有塑料的微粒了。
对，
所以就在说这个垃圾减少的情况下，塑料是第一个。
对，
那还有什么您觉得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去避免就是产生垃圾，比如说像现在的外卖这些塑料啊，不管是纸盒塑料啊这些东西，包括不说它过不过关，合格不合格的产品，然后热油重油这些东西晚上一浇的话，它塑化剂什么这些东西全会出来、
嗯、
出来的话溶解在这个油里面，你吃就直接吃进去了，这个是对人其实危害是很大的。
对，
所以像现在这么方便，感觉外卖是很方便的，但是你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你吃到肚子里面，真的你如果去饭店你坐在那块儿，你用瓷盘瓷碗吃完之后，你可能就顶多产生一点可堆肥垃圾，对吧、
嗯嗯、
也就是咱们说的厨余垃圾、
嗯、
那些相对处理起来还更容易一些。如果包括你可能就给猪当饲料了，猪就吃了这些、
嗯、
但是如果就是这些你拿这种塑料的这些或者一次性的这些东西你去装一下，你吃的时候你会把那些塑化剂什么的
都吃下去。
对，很容易。
吃的话你还造成了一种更难分解，
对，
更难分类的这种垃圾。
主要这种垃圾是更难分类的，它会你焚烧它，其实焚烧的过程中国家也会有很多的那焚烧炉、
嗯、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过滤网、
嗯、
很多的过滤吸附，然后保证出去的这个烟气不会有太高的这些杂质含量，把二恶英啊什么这些东西全都吸附住。但是说实话高温或者吸附用这种方式去做的话，怎么说它总归是会有对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对，我觉得快餐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的，就像您刚才讲这个消费，就是我们减少自己对环境的这个污染和这个减少垃圾的话，其实减少外出就餐其实不需要，我们只需要是减少外卖这件事情，对吧？
嗯，还有这些比如说过度包装、
嗯、
然后这些非
过度包装塑料
对现在就等于是非这种有机可再生活东西的这种包装啊什么的这种，
所以以后见到塑料就应该是比较敏感一些、嗯、说 stop 对吧，我们要停一下想一想是不是真的需要，是这样子吗？
没错、
嗯、
是的。
对，
这个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远期的展望吧，只能说、
嗯、
像大家因为现在不是讲这种相对来说极简一点的生活或者是零垃圾生活，因为我也是在那个就是在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那个绿主张他们那个市集，
也就是我们下期的主人翁、嗯、
我在他那个市集上也学了很多这个不同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垃圾怎么来更好的再利用、
嗯、
然后怎么能就是 就是尽量的就是零垃圾生活。
对，那不好意思金先生，我们的这个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很高兴和您就聊了这么久关于这个 plugging 和关于垃圾分类这件事情。那咱们回到最后是还再次祝贺你们生日快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再给大家分享未来的一个展望啊，或者是你们希望以后做成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好的，还真的是在过生日那天 plugging 已经开始开第二个群了，因为我们第一个群已经满了，
500人的群满了是吗？
对，
我很骄傲。对，
然后现在已经
替你们高兴，
第二个群已经有100来个人了，
600人的，
对，那大概600-700人的那么一个团体了。然后呢怎么说呢， plugging 的话我们是希望就是它其实是叫减食跑嘛，如果翻译过来，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把运动和环保公益这些相结合，不仅仅只针对于捡垃圾跑步这两项，因为我们想做的是更就是凡是跟运动跟垃圾或者跟这个运动跟环保这块能结合起来的，我们可能对我们会开发大家的思路吧，然后多提供一些思路，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又能运动又能锻炼身体，同时又能做环保公益的宣传，因为这个我们更多的是想做身体力行的宣传，
是的，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包括你看我们在 plugging 的时候，很多边上的人都会说，哎，你看人家别乱扔垃圾了，人家都在辛辛苦苦捡的。所以这个就是能从他们的那个主观就是主观意念上能更直接的去感觉到，哎，我应该去参与这个环保。所以我们想更多的是做这方面的，只要是跟运动跟公益能环保公益能结合的，我们都希望去尝试去做。
好，那我们希望北京 plugging 越办越好。
好，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